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这两天呢，美国要大选了，邓梅哈，所以高杰就比较忙了。
所以我们两个又出现了，
是我们替高杰代班带两天。那高杰在准备做我们大选的关于直播的一些报道啊，也请我们听众朋友呢，到时候在 YouTube 上关注我们希望之声 TV 的节目，到时候看了看观看一下，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报道。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是6月26日，星期三，今天的市场发生了哪些情形，又是怎么样的呢？还是老规矩啊，由邓梅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市场综述。
好的，那投资人呢在等待本周稍晚的通货膨胀数据出炉。虽然说美股主要的股指期货在今天开盘的时候是走低的，但是最后一个小时的交易中啊，大多又是走高的。 Amazon 今天是飙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啊，它的市值突破了2兆美元。那我们先来看今天的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上涨了8.61点，上涨了 0.16%， 收报5477.9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上涨了87.5点，上涨了 0.49%。 道琼斯指数工业指数啊上涨了15.64点，上涨了 0.04%。 费半指数呢下跌了15.34点，下跌了 0.28%， 收报5452.32点。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中有8个板块是收黑的，能源股呢是领跌。非必需消费品表现是最好的。那么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上涨大约8个基点，回升到了 4.31%， 而对利率政策非常敏感的两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上涨了 5.8 个基点，现在是 4.747%， 创从6月17号以来的最高。美国六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数据呢是有所下滑，从五月下调后的 101.3 现在降到了 100.4。 原油方面呢，原油的价格在今天有所上升啊，虽然美国石油协会的数据显示美国原油库存是意外的增加，但是交易员对于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情绪，再加上啊对美国夏季出游旺季需求的信心，支撑了油价。那我们再来看人民币汇率方面，在人民币收市呢连续九个交易日创了七个半月的新低，收报 7.2666 兑一美元，比上一个交易日的收市价呢又下跌了38点，和离岸价差呢也是扩大到了300点。那么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呢今天傍晚也是跌破了 7.3 元兑一美元的关口，创下从2023年11月以来的一个新低。那么之所以人民币在不停的贬啊，路透社日前的报道分析说，在中国的投资人呢对于经济复苏和资本市场后市预期欠佳这样的情况下呢，于是他们纷纷啊就把资金转往收益率比较高的市场上，就造成中国大量的资本外流进入香港等地方，导致人民币的汇率呢贬值的压力就大增。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联准会啊在今天盘后发布了一个年度银行压力测试结果。因为银行的表现呢也是最近很多投资人有点担心，也是有些关注的。结果发现啊，这所有接受测试的31家银行是全部通过了测试，表示呢能够抵御严重的经济衰退，同时呢还能保持向消费者和企业放款的能力。那么这31家美国大型银行呢在2024年美联储的压力测试中报告了是将近6850亿美元的损失，这个资本呢仍然是远远高于监管的最低要求的。那么随着银行下调它的贷款评级，银行企业信贷组合风险加大，这些因素呢都导致在这次测试中银行的损失是增加的。那么再加上银行有更高的支出，还有它收的比较低的费用啊，这些费用也是银行收的费用是银行的收入嘛，那这些都导致了更为严峻的压力测试的损失，再加上银行信用卡余额增加，逾期利益上升，就推动了更大的假设损失。那么结果呢，就是嘉信理财、纽约梅隆银行、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是跻身表现最为强劲的银行之列。受到测试的这三十一家银行通过美联储的年度压力测试之后呢，一般啊他们都会宣布巨额的股票回购或者是派息。 那么值得关注的还有一点，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在升温啊，第一次总统辩论会在美东时间明天晚上举行。那么美国前总统川普他呢是希望啊，用很多美国人对税收的厌恶将会宣传他的一系列的减税的计划，而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呢也会做出回应，强调他对这个议题的立场，并且也会重申啊他对大企业和1%人群增税的承诺。
那大选对股市当然也会有很多的影响哈，我们在明天会到时候，很多人现在有市场调查说大部分的美国人啊都准备观看这场辩论。好，那我们还是回到，
所以我们的主持人高杰就已经是要到现场来直播看看这场辩论会到底有哪些精彩的亮点，所以我们两个人今天就又出现了
好的，我们看看啊，针对近期的股市的表现，一些华尔街的分析人士他们都发表了一些什么样的言论。先看看摩根大通的策略师 Jason Hunter 还有一位叫 Marco， 他两位表示说，在过去18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美股叙事都有着相同的主题，领涨个股反弹减弱是表明多头市场正在老化，但这还没有导致趋势逆转并过渡到熊市的一个因素。他们仍然认为呢，这种逆转是今年下半年的重大风险。还有一位专家呢，他是一位数位资产策略的主管，名字叫做 Sean Farrell。他经过他的研究判断说，当流动性状况改善，而且美元走势走低时，比特币可能会走高，而小型股、还有等权重指数和新兴市场股票等、总经敏感的股票可能会同步上涨。另外一位专家是德银策略师，警告说美股可能短期会回调。他还说呢，随着财报季的临近，股票回购进入静默期，可能会导致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在创下历史新高后再次的出现短期回调。还有一位呢是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投资官 Mike Wilson， 他认为美股可能会下跌 10%。 他说呢，如果新增劳动力开始减少，美国经济软着陆的前景将会破灭，美联储可能被迫开始降息，这种状况呢将足以导致股市下跌 10%。 Wilson 说，目前美股存在着三个主要的异常风险，并指出呢，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发生的可能性最高，通胀反弹或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则是另外的两个威胁。如果投资者对联邦债务感到不安，美债收益率将会攀升。还有一位就是嘉信理财他们的专家警告说，目前的美股走势与上一轮崩盘前是惊人的相似。嘉信理财的首席投资官叫做利兹安桑德斯，他指出说，尽管标准普尔500指数今年连续创下历史新高，但交易价格高于50日移动均线的个股比例有所下降，这是2021年下半年的情况。这确切地表明市场将不再能够保持在指数水平上，从而导致2022年的熊市。还有高盛认为呢，标普500指数将在7月再创新高。高盛在一份报告中说，自1928年以来，一年中最好的日子通常是出现在7月的前两周。那高盛董事总经理叫做 Scott Rubiner， 他表示说，自1928年以来7月3日是标普500指数实现正回报率最高的一天，这个数字呢是达到 72.41%， 其次是7月1日达到 72.06%， 以及7月前两周及其他具有统计意义的交易日。
华尔街的这些分析师也的确是回答了很多人目前的担忧啊，就是经济能不能软着陆，股市还会不会涨，到了下半年会不会跌。那么当然专家的参考啊，专家的意见呢只是我们供为大家的一个参考，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啊。那其实大家在关注的还是另外的一个方面呢，就是汇率方面啊，日元呢是不停的贬，那 那么现在呢，日本的财务省的主管外汇事务副大臣神田真人，他今天就表示说，日本当局呢也是在高度的留意日元的走势。他说近期日元快速贬值，而且一面倒的下滑，干预的风险呢就会在不断的升级。那么神田真人在周三晚间的时候向媒体表示说，他说我对最近日元迅速贬值深感担忧，我们正以高度的紧密性密切留意市场的趋势。那么他还说呢，当局啊将会对任何日元汇率过度贬值采取必要的行动。那么尽管如此啊，神田金人他并没有评论说近期日元到底有没有贬值过头。其实我们看到啊，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呢也是跌到了从1986年以来的一个新低，所以市场大多都在猜测说，哎，日本当局啊可能很快就会被迫干预汇市来支撑美元了。而神田真人上述的言论呢，其实也反映出来日本政府内部解决日元贬值问题的紧迫性可真的是越来越高了。他也是曾在本周稍早的时候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呢，当局也会随时准备干预汇市，重申他现有的立场。那么其实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呢，现在已经跌到了 160.62 日元，也是超过了今年四月份日本当局当时干预汇市的一个水准。虽然并没有具体披露干预的日期，但是交易的模式也是显示，当局在4月29号和5月1号呢曾经进行过大规模的干预。因为外汇准备数据金它就显示说，当时呢日本是出售了美国公债，替干预行动呢提供了资金。那么神田真人他也是刚刚结束了韩国央行的会谈返回了日本。韩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呢都对本国货币的贬值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啊，并且同意要设法强化货币互换协议。那么在这里呢也有一个话外音啊，也有外界评论说现在日元对美元是160嘛，交易员说哎呀忘掉160吧，交易员认为这次日元很有可能会跌到170的价位。那么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跟踪报道。
看完了日元，我们再来看看美元啊。今天的美元指数呢向上触及106，也是5月1日以来的首次。所以有一篇报道说，美联储坚持要和它的同行要分道扬镳，美元现在是强势引领全球的汇市。由于市场猜测美联储将与其他央行的政策分歧将越来越大，那么随着市场似乎看不到美联储短期内启动降息的希望，这就激励着全球的投资者都把资金转移到美国。彭博美元即期汇率指数在今天上涨了 0.4%， 达到了 1271.36， 达到了近八个月以来的最高点，延续了今年以来的涨势。那美元连续第二天跑赢了其他货币，也得益于美联储官员鹰派发言的推动。美联储理事鲍曼在周二表示说，加息仍是一种选择，他认为仍有太多潜在的风险可能导致通膨上升。这一言论引发了轩然大波。几个小时之后呢，加拿大公布了炙手可热的通胀数据，那他的论点就马上变成了现实。美联储和其他同行的分歧呢，在日本尤其显得明显，这导致了日元的汇率也跌到了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并引发了日本当局再次干预外汇市场的风险。法国兴业银行的首席外汇策略师 Kit 他表示说，美国经济仍保持韧性，除非数据疲软，否则近期降息的理由尚不明确。与此同时呢，其他国家的央行已经陆续开始降息了。此外，鉴于政治不确定性，从现在到年底都将对市场产生影响，很难想象美元今年会走低。那刚才已经说了，今年以来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是表现最差的，贬值在 12%， 其次是瑞士法郎和挪威克郎。欧元对美元今年以来也下跌了 3%。 在摩根资产管理公司的分析师看来，只要美联储将借贷成本维持在相对其他央行的高位，美元就将继续受益。不过他们也告诫说，这种支持在某个时点可能会减弱。波士顿红利投资管理公司高级投资组合经理叫做 Nansen， 他表示说，我们认为美元目前不太会大幅走强，但短期内也很难说它的涨势会大幅逆转。美元目前的水平正在损害全球经济增长。 不过呢，根据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最新数据显示，投机交易员一直在大量购买那些因美元走强而受益的合约。截止到6月18日的过去两周内，他们已经增持了价值超过120亿美元的美元多头头寸。本周四，美国会公布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综值，在周五将会公布个人消费支出 PCE 的价格指数，所以在此之前呢，市场的走势仍然可能保持一个比较低的波动性。那我们到时候也会给大家继续跟踪这些数据的公布。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经济资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我们给大家报了很多近期的一些市场状况啊，利率也是高起不降，然后通货膨胀也是比较的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家庭的财务状况是怎么样呢？接下来由邓梅带给大家一个调查报告。
费城有一个联储民调，那么这个民调就显示，在美国啊，哪怕一些高薪者他们维持生计呢，也是感到压力山大。美国费城的这个联邦储备银行进行的调查，他就发现美国消费者啊是越来越担心啊，来年到底能不能够避免入不敷出这样的情况，而年收入呢在10万美元以上的人士也不例外，也都是非常的担忧。那么有超过1/3的受访者，他们担心未来6个月就入不付出，这个比例呢高于一年前的28.7%。那么现在超过1/3，应该说是比例是33%还要多。对于未来7到12个月的担忧呢，消费者的比例也是在上升的。那么在4月份能够全额支付账单的这一群受访者中，因为他们能够全额支付账单，说明他们的状况还不错。可是呢，也有超过1/4的人担心接下来的6个月。会不会还可以全额的支付这个账单，而一年前这个比例呢只有1/5。那么还有超过2/3的受访者呢，也是采取了某些措施啊，来应对过去一年中日益增加的财务压力。比方说他们削减了支出，他们不再按月付账单，或者是他们还找了一份兼职。那么年收入在15万美元以上的人群中，有超过14%的人说自己呢是提前啊从退休的储蓄金中提取了资金。那么除此之外，费城的联储呢，在3月22号到4月6号还对5000名美国消费者进行的调查，说没有力量去支付账单的消费者的比例呢也是在上升。那么当被问到支付能力的时候，大约是 22.5%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没有办法支付4月份的部分或者是全部的账单。而且遇到这个麻烦的富裕的消费者的比例呢也是在翻倍啊，从原来的 3.4%现在呢是升到了6.9%。所以这个消息呢就是告诉我们啊，美国的现状呢就是不管是富裕还是不富裕，大家都在未来的6个月稍稍有所担心。所以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啊，也是要合理的规划一下我们的支出啊。好的，唐韵。
好，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和电动汽车有关的一个报道。这是哈佛做的一个研究，说美国因为一直在推广电动汽车嘛，但是现在就是向电气化过渡有一个难题障碍，就是呢美国的公用的充电桩损坏比较多。那么在今天，也就是哈佛商学院的一位研究员叫奥马尔·阿森西奥，他发布了一项学术研究。他的研究结果说，美国电动汽车车主使用公共充电桩成功充电的概率不到4%。他是研究了100万份电动汽车充电站的消费者评论，结果显示人们对充电基础设施的状况普遍不满。另外，使用公共设备充电成功的概率只有78%。研究发现呢，充电器的损坏、故障、不稳定的充电定价以及专属停车位被燃油车霸占等等，这些现象都是提高电动车销量的重大障碍。他指出78%意味着超1/5充电桩无法工作，甚至要低于普通加油站的可靠性。 他说呢，北美的司机经常会发现设备损坏，因为没有人维护这些站点，进而导致了驾驶员们的充电焦虑。还有财联社在先前曾经提到过，说美国多地发生了电动汽车充电站电缆被盗事件，而且这个趋势还愈演愈烈。电缆被偷经常使整个充电站陷入瘫痪，也让电动汽车的车主备受困扰，成为了延缓电气化步伐的一个因素。美国第二大充电的电网运营商叫做 Electrify America 的数据显示，在两年前每六个月就有一条电缆可能被剪断，而今年前五个月这一数字达到了惊人的129条，比去年全年都多。根据美国能源部替代燃料数据中心提供的数据，目前美国已经有超过6.4万个公共电动汽车充电站，专家表示需要更多的公共充电站才能够平稳、可持续、公平地摆脱燃油汽车，减少人们对电动汽车的担忧。那么媒体称呢，这项研究结果对正在放缓的电动汽车行业明显不是一个好消息。近期甚至有观点认为说，美国的汽车行业正在偏离脱碳的轨道。有一位分析师啊，他在研究中写到说，电动车主导汽车市场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现在虽然是已经开始，但是过渡的过程需要发展公共充电网络，目前的基础设施还不足以支持电动汽车数量的大幅增长。邓梅，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不是充电车，我们再来看看普通的燃油车。最近呢，丰田啊，在美国也是有一个消息，说是要召回，超过14万辆车。这次召回呢，是含有凌志车，也就是我们说的 Lexus。那这个消息呢，是在今天啊，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发出来的，说丰田汽车公司在美国是召回了145,254辆汽车，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侧联式的安全气囊可能会展开不到。丰田汽车呢，实际上在上个周四就已经宣布了这个消息。那么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呢，在今天是发布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官方的文件。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在汽车发生碰撞的时候，不小心发生碰撞的时候，这种侧联式的安全气囊呢，它也是可以提供一道屏障的，有助于防止车内的乘客干脆被弹出去啊。但是呢，这一次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他就说，在某些丰田汽车的车型中，司机一侧侧联式的安全气囊就可能没有办法按预期那样的展开，可能呢还会不开干部分啊。部分展开，干脆就是伸展到打开的窗户外面去了。所以丰田就表示说啊，如果说司机的侧车窗摇下的话呢，那么司机一侧的这个窗帘式的安全气囊在某些碰撞中可能就没有办法按期展开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呢，车辆当然就不符合联邦的安全标准，从而呢就增加在某些碰撞中会有让人受伤的风险。好吧，那我们再来详细的看一看啊，这次召回的车型都有哪些？有2024款的 SUV， 还有混合动力车，比方说丰田的 Grand Highlander、Grand Highlander Hybrid， 还有 Lexus TX350、Lexus TX500 Hybrid， 还有 TX500 Hybrid Plus 这样的车款。那么，美国国家安全交通管理局说呢，问题的补救措施还正在制定中，这个计划在制定中。截至目前呢，只有丰田 Grand Highlander 和 Lexus 的 TX 车款被召回了。所以丰田在召回中呢，也是说啊，说其他丰田和凌志车辆并没有配备相同的侧联式的安全气囊。那丰田说正在研发对这个问题的补救措施，会在2024年，也就是今年的8月中旬之前通知客户。 那么丰田的经销商呢，会根据需要啊，免费的检查和更换后视和前视的摄像头。这是另外的一个召回报告，是因为丰田还宣布有13000辆车配备后视或前摄像头的2023款的丰田 Crown 汽车也是存在问题的。那么这次召回呢，会预计在今年的7月30号之前，召回的通知函就会送达到拥有这些车款的人手中。唐韵。
好，召回汽车的同样还有一个大品牌哈，就是特斯拉。特斯拉呢，它的就是 Cybertruck 因为雨刷器的问题，现在准备是召回1.1万辆皮卡。这个消息呢是今天也是发表的哈，说是因为挡风玻璃雨刷器和外部事件的问题，将在美国召回大部分的 Cybertruck。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特斯拉这次行动将涉及11000辆汽车。对特斯拉来说呢，召回新型汽车的做法并不常见，因为他们通常都是通过无线软件来远程更新解决问题的。那马斯克表示说呢，随着电动汽车需求的下降，特斯拉需要更新其老化的产品线。由于高利率挤压了消费者的购买力，所以特斯拉是没有向市场推出新的车型。根据分析师特斯里克提供的数据说，周二召回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呢是重叠的，覆盖了该车型生产总量的70%以上，这也是影响这个皮卡车的最新的质量问题。根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管理局说，特斯拉已经对2024年款的 Cybertruck 发布了4次召回令。特斯拉则表示说，由于前挡风玻璃雨刷电机控制器因电流过大而失灵，公司会召回11688辆2024年款的 Cybertruck。 雨刷器失灵可能会增加在潮湿天气下车辆发生碰撞的危险。那这次雨刷器召回的车辆呢，涉及6月6日之前生产的所有的 Cybertruck。 另外呢，特斯拉还因外部装饰召回了11383辆的 Cybertruck， 以免车辆的后备箱的装饰连接不当或松动造成的风险。好了，那我们这些节目进行到这儿呢，要再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继续给大家带来一些企业的消息。刚才说了，两个车企都先后的召回汽车。那特斯拉虽然是汽车召回了，有它的质量的问题，但是马斯克的另外一家公司啊 ，SpaceX 最近呢却是放卫星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邓梅。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它强大的猎鹰重型火箭在6月25号呢是发射升空了，它把一颗新的美国卫星给送入到了轨道。那么这个卫星是干什么的呢？它会大大的改善天气预报员对于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的预报，从而降低地磁风暴可能会带来的不良的影响。好吧，那么我们就再说啊，什么叫做太阳耀斑呢？就是太阳啊在每一个活动中它非常的活跃，那么这种活跃呢它会对地球的地磁场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而这种不好的影响呢就会导致我们的像信号啊就会有一些异常的变化。所以呢，如果这颗卫星呢它就可以保证啊，就是如果出现这样太阳耀斑异常的活动的话，就会提前的通知我们，让我们去做好防范。那么这一颗卫星呢，我们再详细的说一说这个 SpaceX 这个名字的卫星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 JOESU。 它在纽约晚上大约是纽约时间晚上10点左右是成功的部署了。这个卫星的轨道呢大约高是22200英里，它就会让一个紧凑型的日冕仪帮助天气预报员去监测太阳风暴、跟踪飓风和闪电。那么美国国家气象局 局长坎格雷厄姆在周一的有一个发布会上啊，他说这样一系列的卫星呢改变我们的游戏规则。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因为经过这样的卫星呢，它可以预报和预警，然后呢就可以拯救生命和保护财产，他是这么样说的。那么在去年呢，猎鹰重型火箭也是发射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商业通讯卫星，而且呢它还发射了美国太空部队的X-37B 秘密太空飞机。那么现在 SpaceX 公司呢还在开发一种更大的火箭啊，叫做星际飞船 Starship。 这个 Starship 呢就可以在未来几年发射卫星，并且呢它还可以把宇航员给送上月球。唐韵，
好，听起来是非常的牛。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一个招工的消息啊。麦当劳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快餐企业，那么在今年夏天呢，麦当劳它要招聘7000名纽约地区的员工，那来促进纽约的经济发展。所以呢，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家人啊，或者是有学生啊，自己家里的孩子在这边上学，想在暑期找一份兼职的话，应该说是有很多的求职的机会在麦当劳。那根据麦当劳在纽约经营的一位老板哈，叫做 Roy， 他表示说呢，人是我们企业的核心，员工在餐厅学到的技能，比如说责任感、团队合作、反应能力，可以为不同的职业道路打开大门。那麦当劳他现在是就是开始在纽约市招募全职和兼职的人员，他所招募的职位涵盖从班组成员到轮班或者是部门经理到维护，并计划为高薪工作提供有薪的培训，协助职员获得高中文凭、 ESL 课程和学费的补助。员工呢还可以透过麦当劳的教育和职业咨询计划，从公司顾问获得免费的教育和职业指导。邓梅，
说到这个消息啊，邓梅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唐韵啊，就是有没有在快餐店曾经打过工？
非常遗憾，我还真没有。
没有，
但是我原来工作的企业哈，我倒是有一位同事，他曾经在像肯德基和麦当劳这样的企业打工过。他说的好像确实是有一点那个意思，企业的培训啊做的是还是蛮到位的，所以听起来还不错。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你想你还能免费吃到汉堡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还是一个挺开心的事儿。你觉得
没错没错。因为之所以这么问，因为邓梅曾经在大学的时候，大二的时候，在中国的时候曾经到肯德基去打过工啊。当时的确是他的培训还是很厉害的，每一个员工当时他有一个理念叫做稳定发展，企业需要稳定然后再发展，也是给邓梅在企业的发展中开了一个窗啊。然后他的确是每一个月呢会给员工有一个员工餐，这个员工餐呢你可以免费拿到一些汉堡啊。当时也是觉得哦，这个福利待遇还不错哦。可是当时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如果在肯德基去干活的话，一个小时的工资当时是入门呢是3块钱，可是当时的一个汉堡呢是10块钱。所以邓梅要在后台啊，伙食调配啊，前台忙活3个小时才能买到一个汉堡。所以当时的邓梅是算了一下账，很长时间就没有再吃过，打工以后很长时间除了员工餐就再也没有吃过自己掏腰包买的汉堡了。
还有一个潜在的风险啊，就是我说的我的那位同事呢，他就是后来吃成了一个比较丰满的一个身材，然后要花很多的精力和钱去减肥。
那说明这个员工他的员工餐可能拿的还不少。
好的，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回忆哈，很有意思。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稍稍的关注一个有一篇报道啊，是说美国人呢很有要小心要陷入一个现金陷阱。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这篇报道其实来自华尔街日报，美国投资公司安全协会呢叫 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 他说从美联储开始加息以来，美国人呢就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现金类的投资。他说的这话比较中肯啊，因为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因为利息很高嘛。那么现在这些投资者就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呢持续持有现金，就看着利息在缩水，因为现在说可能再过不久利息就会降，所以 肯定是利息会缩水，要么呢就会想办法要重新配置这手里持有的现金。那么即使对于专业人士来说，怎么样决定什么时候再去怎么样重新平衡一个投资组合，对专业人士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可是呢，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干，袖手旁观的话，就可能会错过持有股票、债券和其他比较高风险资产投资组合所带来的潜在收益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对于这个现象呢，摩根资产管理就称之为这是一个现金陷阱。好吧，温格尔的主动管理债券产品负责人克罗克他说，长期投资者应该回归多元化的债券投资组合，以便在美联储开始降息之前呢就锁定有吸引力的长期收益率。那储蓄者呢可能非常的难以付诸实践，因为目前短期利率呢也是在 5.25% 到 5.5% 之间，这是20年来的最高的水平，也的确是非常吸引人啊。那么除此之外呢， Measure Twice Financial 的理财规划师 Cody 他说，持有长期现金资产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三年之后通货膨胀呢很可能也会侵蚀现金的价值。那么在这里呢也是稍稍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做一个提醒，如果大家也是手里持有现金并且是比较短期的这样的投资组合呢，可以稍稍的考虑一下专家的建议啊，只是作为参考而已。好的，唐玉。
好，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一个企业方面的消息，这是涉及到波音公司的。那波音公司呢，它再次面临着一个新的举报，有举报者说呢787客机存在着一些缺陷。那根据代表举报人机械师，这个举报人是一位机械师，叫做理查德·奎瓦斯。他的代表人呢是一位律师，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奎瓦斯称他在为波音787梦想客机项目工作的时候，在分包商那里呢观察到了不规范的制造工艺。他说呢，他在787飞机的前压力舱上观察到了不符合标准的制造和维护做法。该舱呢是飞机鼻部的一个半球形的部件，对于维持客舱压力是至关重要的。奎瓦斯在声明中预计，他所目睹的问题可能影响到多达12架飞机。波音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说，这些指控呢此前已被报告并已经彻底调查。公司说，分析显示提出的问题不涉及安全问题，并已得到解决。他的指控在周三公开的向联邦航空局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提交的举报信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这些指控呢是波音公司或其供应商的现任和前任员工提出的一系列指控中的最新一项，旨在指出波音公司在制造和质量方面的问题。那本月早些时候呢，也有一名波音的质量检验员称，该公司隐藏和丢弃了数百个有问题的737 MAX 的零部件。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可能大家对英伟达还是比较关注的啊。那么这个消息是说啊，在今天英伟达的美股盘中，英伟达公司是举办了一个股东大会。那么在这个大会上呢，股东们是批准了所有12名董事提名人选，所以也是通过了高管的一个薪酬计划啊，并且同意任命普华永道为这个公司的审计师。这个文件还显示说，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2024年呢是获得了价值大约3400万美元的薪酬方案，而这个数据比2023财年是高出了 60%。 那么股东呢还通过了一个措施啊，就是把一些先前需要三分之二多数投票的问题才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改为简单的多数投票。这些问题呢就包括说无故罢免董事、修改公司章程，也就是说在这些方面呢投票会更加的简单。黄仁勋在大约30分钟的会议中还是回答了几个问题的。他说，公司呢在人工智能 AI 芯片方面的优势是来源于他十多年前所做的一个赌注，那个时候起呢公司投入了几十亿美元的资金，还有几千名工程师这样的资源。那么虽然英伟达股价在股东大会期间走势还是偏弱的，但是呢今年啊从年初到现在已经累计上涨将近150%了，公司的总市值呢也是在近期突破了3万亿美元的大关，甚至还曾经短暂超越微软和苹果，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这样的企业。那么黄仁勋啊他有回答问题，他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公司的竞争前景，因为从 AI 热潮 爆火以来，很多传统的芯片制造商和初创公司都在推出新的产品，想要挑战英伟达 AI 芯片领域这样 80% 以上的市场份额。所以呢，老黄仁勋呢，他并没有点名竞争对手啊，但是呢，他是阐述了公司保持领先地位的一个总体的策略。他说呢，英伟达已经从之前以游戏业务为主，转型成了以数据中心业务为主。那么黄仁勋还说呢，公司还是希望为他的 AI 开辟新的市场，比方说工业机器人，并且计划呢和每一家电脑制造商还有云服务提供商合作。他说呢，下一波的 AI 浪潮会使价值50亿美元的重工业实现自动化。好吧，那么黄仁勋呢，他还表示说，英伟达实现了一个良性循环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科技行业中，指当一个平台拥有足够多的客户的时候呢，只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改进，它就可以吸引更多的用户了。那么当被问到怎么样可以解决紧张的半导体制造产能的时候，黄仁勋说呢，他说英伟达拥有发展弹性的供应链所需要的专业的知识和规模。好吧，那么日内呢，花旗分析师在最新的报告中呢，也是把英伟达的目标价从126美元上调到了150美元。专家认为 AI 代理呢，也是有机会推动对英伟达芯片的新一轮的需求的。唐云。
好的，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又要休息一下了。广告过后，我们会连线我们的嘉宾Max， 给大家带来今天的个股点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我们的嘉宾啊 ，Max 已经在线了。Max， 你好，请问可以听到吗？
哎，你好。
好的，第一个想请您看的是今天业绩非常亮丽的 Amazon 哈。那在您做亚马逊的点评之前，有一点消息也和我们的听众先说一下。那亚马逊它今天呢，股票是收高，涨了3.9%，股价创历史新高，它的市值呢首次突破了2万亿美元，晋升于2万亿俱乐部了哈。那也有报道说 ，Amazon 计划在它的网站上开辟类似 Time 的那种折扣区，应该是价格更加优惠了。那么 Amazon 它的这个目前的一个状况呢，高盛把它的评级呢现在是评为买入的评级，把它的目标价呢是维持定在了225美元。Amazon 公司呢，它的云业务销售是在这一年来取得了一个非常强劲的增长。它的第二季，但是它的第二季的财第二财季的业绩展望呢是低于预期的。还有呢， Amazon 公布的第一财季的收入是增长了13%，达到了1.433亿美元，当季的经营利润是153亿美元，这些数据都还是不错的。所以请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哈， Amazon在下一步还是会这样继续涨吗？
Amazon 我看是193.61块，现在我看它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的数据它是看涨了，还是看涨了啊，半年一年内数据看也是看涨了，当然长期也是看涨了，所以短中长期基本上都是看涨了。它已经突破了之前的180多美元的高点了，在2021年，所以目前还是属于涨势了。但是当时它去到180美元左右的时候，它就回调到80左右，跌了超过一半了。所以还是要还是要谨慎一点了。如果是短线交易的话，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基本上可以少量买入。
那 Max 再帮忙看一下美光、美光科技、纳斯达克 MU， 然后呢，它今天啊是有所收高的，收高了0.88%，是因为它的第三季度的财季经过第三季度财季的营收调整是高于预期的，可是它的业绩指引呢又让人失望，所以呢，现在这种情况下，帮忙看一下它的短线和长线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势 ，Max。
MU 啊，一些 Micron Technology 142.36，我看
没错，
它在一周内的数据看它是看跌的啊，但是如果我们看更长的数据，一个月、半年、一年、一年以上，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的，所以它短期看跌，但是长期还是看涨的。
好的，那它最高曾经在多少呢？
它最高啊，最高 就很接近了、啊，现在是大概在153左右。
哦，现在是142。好的，好，谢谢 Max。
好，那 Max 接下来再请您看一个电动汽车制造商啊 ，Rivian， 它的代码是 RIVN。它今天是大涨了啊，但是这个汽车它也是应该是和它最高的那个比较高的价格的时候下跌的很厉害。今天大涨是因为它公布了一个消息，说它要与大众汽车公司共同宣布成立一个合资公司。对，有这样的一个消息，所以请你帮我们再看一下 Rivian 它的走势。
Rivian 14.74哦。我看一周那一个月的数据它是看涨的，但是如果看更长线的话，我们半年、一年、一年以上的数据啊，整体来说它其实是处于跌势的，还是处于跌势。它是一开始是2021年11月，11月20，它那时候是129块，然后就一路下跌，一路下跌到10左右，然后在10块左右这个位置，其实已经盘旋了接近一年多了。
谢谢 Max 啊，那 Max 再帮忙看一下联邦快递，FedEx 联邦快递，联邦快递呢，最近它是营收、业务指引都是超过预期，然后呢，它今天也是收高了15.53%，应该是今天表现非常的不错啊。那么它最近还有短线、长线，都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势呢？
296.19块哦 ，FedEx， 我看一周内。的数据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其实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短中长期它是看涨的，只是，它在2021年来到300左右的时候，它就回调到差不多150了，接近一半，超过一半其实。
所以说，从多方面的分析看起来，也好像是没有任何不好的消息啊。好，谢谢 Max。
没有不好消息，但是就是那你短线交易还是要谨慎啊。它的高点在大概在300左右，390，对，大概这个位置。所以
现在也快差不多，非常接近了。好的，好，谢谢 Max。
Max， 接下来请你看一看一个生物制药的公司莫德纳，代码是 mRNA 莫德纳。那莫德纳呢，今天是重挫了11%，这是因为这家公司它的一个疫苗是关于呼吸道合胞病毒的疫苗，它的有效性呢急剧下降，远不及它的竞争对手辉瑞的疫苗。那根据美国疾病控制防御中心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它的这款疫苗一年多后呢，对呼吸道疾病的有效性仅为50%，而辉瑞的疫苗呢，有效性能达到78%，所以它今天是股价大跌了11%。请你看一看莫德纳它的走势。
莫德纳 ，OK， 122.45。那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也是看跌的，它的数据短期的数据是看跌的，但是更长期我们看半年一年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涨势，但是如果我们看更长时间来看的话，其实它最高峰它是来到差不多449啊，在2021年9月它从一开始2018年的18块上到449，然后就一路往下跌，跌到差不多最低来到差不多70左右了，现在是短线回升当中。
Max， 我们今天的个股点评就到这儿了。我们的听众如果有想了解的个股，您可以发简讯到我们的热线上888-275-1628。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邓梅，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和听众朋友继续见喽。
明天见。